中南半岛、马来群岛、马六甲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多重文明浸润的盆地。铜锣、围锣、边锣，独特的锣群音乐文化让这里成为音乐色彩特异的地区之一。189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繁复的加美兰音乐让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沉迷其中，创作了著名的印象派作品《塔》。半个世纪之后，当代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周游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后发现了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简约主义音乐。南海文明圈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它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不再是被忽略的边缘化题材，它不仅给予了艺术家灵感，也影响了20世纪古典音乐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对世界音乐的关注，更是刷新了这一地区音乐研究的新篇章。音乐人生特别制作《南海音乐地图》系列，为您开启旖旎风光之外的另一片美妙世界。本期内容：柬埔寨十字路口的艺术。
在东南亚民族音乐的研究中，柬埔寨是一个相对较少被外国学者关注的地方。然而在中南半岛国家中，恰恰是柬埔寨蕴藏着最为古老和丰富的乐器乐舞图像资源。古高棉王国壮丽辉煌的吴哥都城繁荣昌盛，物产丰饶，历史上柬埔寨周边邻国的音乐文化无一不受到它的滋养。当代柬埔寨以及中南半岛很多民族传统乐器至今仍与吴哥时期的乐器图像保持着对应联系。历史上柬埔寨与中国来往较为密切，东汉时期称古代柬埔寨为扶南，隋代以后称之为真腊，唐代称其为高棉，从明代开始一直延续柬埔寨的叫法。对柬埔寨最详细的记载出现在宋末元初时期，有一位叫做周达官的人写了一本书，名为《真腊风土记》，成为了介绍柬埔寨地区真腊历史文化的重要古籍，对真腊以及吴哥窟的现代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现存与真腊同时代者对该国的唯一记录。扶南作为东南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古代王国，它的疆土曾经比东南亚其他国家都要大，经济贸易和文化艺术都比较发达，所以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古代柬埔寨的音乐舞蹈称为扶南乐，是带有印度佛教色彩的宗教乐舞。自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以后，扶南乐进入宫廷，成为唐代宫廷九部乐种的一部。扶南乐作为当时中国宫廷音乐九部乐中唯一源自东南亚国家的音乐，可见当时柬埔寨音乐发展的水平和当时中国人对它的爱好程度。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柬埔寨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在《花样年华》的片尾，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对着一个墙洞说出了自己的秘密，然后用草把墙洞堵上。这一系列的艺术手法曾经让无数的观众向往不已。据说在那里说出自己的秘密以后，内心就再也没有包袱了，就可以坦荡地前行。如果内心还有放不下的，那就只是自己的执着了。柬埔寨就是这么一个既遥远又在心口。花样年华片尾这个神奇的墙洞其实并不难找，它就在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吴哥窟在历经战火之后，至今尚保留了大量精美的浮雕和塑像资料，其中包含很多吴哥王朝时期的宫廷文化、宗教仪式、民间乐舞和乐器演奏图景。通过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我们仿佛可以穿越回古代柬埔寨，了解那个时期柬埔寨人的音乐生活。与早期印度的情形一样，柬埔寨音乐舞蹈最初的表现场合也是神庙和圣坛，而吴哥王城的很多带有婆罗门教和佛教风格的寺庙和王宫圣殿便成为了它最重要的表演舞台。在吴哥窟的浮雕中可以看到乐器，包括铜锣、莽撞弯形圆锣、铜鼓、鱼鼓、盘、唢呐、号角、海螺等。柬埔寨传统乐队通常按照高音乐器、低音乐器以及节奏性乐器，或者以不同场合的应用功能来分类。高音乐器演奏主要曲调，低音乐器演奏骨干音，节奏性乐器控制速度。传统器乐曲目来自于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不同乐器担任不同声部层的发展变化，按照核心曲调、装饰加花、段落分句等音乐表现各司其职。传统音乐渗透到高棉人文化生活的每一处细节，无论是舞蹈、戏剧，还是神灵崇拜、宗教仪式、婚庆喜宴等民俗活动，音乐始终常伴左右，成为高棉历史文化的生动写照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缩影。柬埔寨原始乐器有安邦、独弦琴等乐器，独弦琴是最古老的一种。这种乐器看起来有些像印度的维纳琴，它与大锣一起于16世纪传入柬埔寨。正如柬埔寨的宗教和文化受到印度的深刻影响，它在使用的乐器和音乐理论方面同样也受到了印度的极大影响。比如在节奏方面，柬埔寨音乐以印度鼓的演奏技巧为依据， 有多种基本节奏型。在速度方面，柬埔寨人也依据印度人的办法，按照从慢到快的次序分三种不同的类型。除此之外，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柬埔寨音乐和泰国音乐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节奏和旋律方面与泰国音乐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节拍主要采用二拍子的，音阶常采用以五声为骨干音的七声音阶。柬埔寨的音乐受到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影响，近代又与欧洲文化相融合，这些文化元素都随着柬埔寨人的包容成为柬埔寨音乐中的一部分。15世纪中叶，泰国人从柬埔寨带回许多音乐家和舞蹈家，这使柬埔寨宫廷中的古典音乐在泰国广泛流传。1867年，柬埔寨开始保护和发展古典音乐，但此时在首都金边宫廷中演奏的古典音乐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高棉的音乐，有很多音乐是15世纪流传到泰国后又从泰国传回来的，因此今天的柬埔寨古典音乐和泰国古典音乐存在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人称柬埔寨艺术为十字路口的艺术。Thank you.